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5月2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制裁涉助俄罗斯的个人和机构，包括20家中国和香港公司。德国被批对中国间谍行为视而不见，隐瞒中国的黑客攻击。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近八成受访者对习近平在国际事务做正确的事没有信心。详细的新闻内容。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制压国内的民主，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共涉及约280个个人和机构，当中包括20间以中国和香港作为基地的公司。当局指，这些香港公司部分涉及提供电子产品给俄罗斯制造武器。路透社报道，这个是华府到目前为止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中对中国企业最广泛行动之一，亦是涉及最多中企的一次。听下中广政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尚未停止，针对外国力量支援俄罗斯，美国财政部周三宣布对近200个目标实施制裁，国务院亦同时发布80个制裁对象，当中包括60家俄罗斯、阿塞拜疆、比利时、土耳其及阿联酋等国企业，以及12家中国和8家香港公司。据财政部网站资料，被点名的香港公司包括香港中联海运、超大科技、恒邦微电子等。其中超大科技被美国财政部指控替一间俄罗斯公司做中间人，去年向当地出口293批电路板用作生产无人机。而其他被制裁的香港公司大部分是提供俄罗斯制造武器的电子产品。中国方面，深圳的巨航航空科技被控2023年向俄罗斯提供94批无人机螺旋桨、信号干扰器、感应器和引擎。中程重装防务科技就是向准军事组织雅加纳集团提供服务和支援。香港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兆向本台表示，在中美角力架构下，香港没有角色可言，只能执行北京的政策。美国今次制裁包括香港公司，最终目标仍是压制中国。
对未来真正外资来香港，重要观察会不会受到这些制裁影响。因为制裁是意味着第二是对个人的制裁的，以致对相关业务有联系的都可能是制裁，会不会延续下去。现在对香港的公司或者中资公司，就要看中美角力和关系怎样了。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到中国访问，同习近平会面后的尼华记者会早已提及，美国会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中国企业支援俄罗斯的问题。
现在就出现这个名单，所以其实是这个名单公布前有跟中国，不管是叶伦有先去讲，至少布林肯这一次是绝对是确定说要阻止有国家企业去援助俄罗斯这件事情。他去跟习近平讲，第一个是希望中国可以利用他对香港的影响力，还有他对中国影响力，你们自己弄啦，不要我出手。我出手可能会你承受不起，你自己先主动控制调整，这样对习近平的威信是有影响。
他认为制裁不会影响目前逐渐缓和的美中关系发展。
美国一直是想要和缓，不过美国希望跟中国和缓的强度并没有增加，但是中国希望的是跟美国恢复高科技的合作关系的限制，希望取消啊，希望美国外各国的资源都可以再回到中国投资跟生产，恢复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然后不要把中国排除出自由民主的供应链之外。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回应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对中国实体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他指中俄之间正常的贸易交往符合世贸规则和市场原则，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应当受到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报道。
英美两国针对中国的黑客组织做出强硬的制裁。该黑客袭击受害者之一的德国绿党前主席包瑞汉，周三批评德国政府获得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有关黑客袭击的情报后，依然没有向当事人通报。仲透露，其中120名被攻击目标人物的身份已被确认，包括9名欧洲议会议员。有评论指， 德国政府没有及时向受害者通报，无异于中共的帮凶，呼吁德国不要将安全置于经济利益之下。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德国图片报星期三的报道中，引述据报遭中国黑客攻击的欧洲议员观点，批评德国联邦政府未能及时将中国间谍活动的情况向他们通报。报道说，当德国总理索尔茨上个月率领大型代表团向中国独裁者展示友好姿态的时候，德国联邦政府已经知道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安全部门已经在多年间对德国政界人士进行黑客攻击，但非常愚蠢的是，德国当局并没有通知受害者。多年来，有几千名西方政府工作人员、议员、记者和科学家受到国家级黑客组织的攻击和监视，其中最少有400名议员。自从2021年以来，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调查黑客组织 APT31 的大规模间谍活动，个组织的幕后黑手被指是北京。美国现正对7名年龄介乎35至38岁的黑客提出起诉，华盛顿和英国同时实施制裁。202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向各国通报了黑客攻击西方政客的情况。德国绿党前主席、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前团长包瑞汉话俾图片报听，德国亦都知道呢件事。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话，包瑞汉本人就是中国黑客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他指责欧盟和德国回避中国。他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最早在2022年就向德国当局通报了针对德国议员的黑客攻击事件，但令他惊讶的是他们对资讯保密。包瑞汉又说，一些黑客攻击的受害者来自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个联盟向相关部门提出要求之后才收到回复，但这些资讯来自联邦调查局而不是德国联邦政府。在德国大学任职的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生朱瑞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现任德国联邦政府有违上台之初明确承诺的透明原则。
德国政府向公众隐瞒来自中国间谍的袭击，德国总理严重违反了承诺。联邦政府向受到间谍袭击的议会成员隐瞒这件事情，也妨碍了议会监督政府的功能。
朱瑞进一步指出，对仍然持续紧的中共间谍攻击，德国联邦政府没有及时告知受害人，无异于中共的帮凶。
没有及时告知受攻击对象正在进行的间谍攻击，就让的受攻击对象不能及时采取更多的防御措施来应对攻击，知情却隐瞒，在一定程度上，这时候德国政府成为了攻击者的帮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流亡德国的香港民主人士、自由香港机构的联合创办人黄台阳亦都接受本台采访，他认为事件显示德国政府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仍然是经济利益至上，忽略国家安全。
这一种由利益主导的对华政策出卖了德国的核心价值以及国家安全，不单止危害到在德国的意见人士以及对中强硬的议员的安全，更加是威胁到整个欧洲政治系统的运作。德国必须要马上改变这一种短视的对华政策。
APT31 是中国国安部下属的湖北省国家安全厅营运的网络间谍计划，总部位于武汉。自2010年开始， APT31 发动了全球的黑客攻击行动，其中包括向目标人士发送带有追踪连结的电邮，西方政府公务员、议员、学者和记者，以及多名对北京持批评立场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都成为受害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英格兰和威尔斯周四举行地方选举，选出超过2600名地方议员、市长等职位，其中港人聚居的大伦敦和大曼彻斯特都举行市长换届选举，不少港人踊跃投票，事前努力做功课研究候选人的政纲。有移居英国多年的港人表示，港人的投票热情甚至比当地人更炽热，而这次参与地方选举的经验亦都帮助港人为下届大选投票热身。听下文在身梁明康报道。
伦敦市长选举是今次地方选举的焦点之一，在港人热门聚居地伦敦萨顿，港人崔天成一早就带着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去到票站投票。他在2022年曾经代表自由民主党出选萨顿地区议员， 成为首位在英国参选的 BNO 港人。虽然最终未能当选，但他继续活跃在社区事务，今次以选民身份参与选举，他事前做了功课。
英国政府有给了一本那些小册子我们看，讲回究竟分析每个市长的候选人有些什么政纲，你都会最少有初步会有个了解，看住来投。
今次合资格的伦敦选民每人至少要投三票，包括一张市长票和两张伦敦议会票，选出伦敦市长、14位代表不同选区的议员和11位代表全伦敦的议员，组成25人的伦敦议会，负责监察伦敦市长的施政工作。崔天成说，不少港人街坊开头都分不清楚三票分别是投些什么，但是当选举来到，大家就开始在社交群组上面热烈讨论，认真研究。
即大家都是一个都是很新来的，变成有些东西真的不懂的时候就努力学习咯。不懂不是罪来的，但是不懂而不去学习就是一个问题咯。那我们都有票去投的时候，都是想个政制那个，即透过个选举制度去让自己的声音去，即或者自己的权利去得到保障。那希望可以盡量即反映到自己發聲的意願先，大家都是努力學習中，有票要投，選的人其實就是未必會是最聰明的人都不定，不過就會防止一些很聰明的人去濫權。
想問一下剛剛那個感受怎樣，第一次投票
我想最感受良多的是好像投那個政黨是会有些改变，会令到事情更加好。
本身有英籍的戴志希一年多前回来英国定居，他早年曾经在英国读书和生活七年，但是从来没在英国投过票，到今次才成为英国的手头族。他说2019年香港的社会运动令他更加珍惜现在手中得来不易的选票。
以前好像生活比较平淡一点，觉得好像投票都没什么用，这样不会改变到什么，現在覺得是要努力做，每一票都會是希望有少少不同，有時就是那一票是有不同。19年這個比較參與得深，所以現在是可以說是全程投入去這裡，希望付出到多少就付出多少。
戴志希上一次投票已經是2019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在那場被譽為香港最後一場真正民主選舉裡面，民主派大勝，但是之後的香港選舉已經被愛國者治港原則緊箍，民主成分大減。四年後再在英國參與真正的民主選舉，他感觸良多。
當時好像對著一個洪流咁樣，冇選擇，只可以對抗。但係而家就係一個實際嘅改變。而家呢一刻有少少傷感啊，要喺呢度投票。呢、這個如果可以嘅話，梗係想再翻去香港投票。
而居英國超過15年的 Richard 表示，近年移英港人的投票意欲甚至比當地人更高。
從我的觀察來說，本地人的投票意欲是稍微低一點的，當然他們會有些討論，視乎一些大的議題的話，可能他們會熱情一點關於投票。譬如之前我曾經參與過就脫歐的時候的投票啦的公投啦，但是其他的所謂的本地嗰啲選舉啊 ，councilor 嘅選舉咁，其實唔係話太多，唔係好熱烈嘅嚟到討論。咁相對嚟講，香港人嚟到呢度，其實可能係啱啱得到一個新嘅力量咁樣樣啦。咁就於是其實係好踴躍啦，好想去了解啦。都係因為咁樣，可以喺個羣組裏面好多嘅討論啦，甚或至於我哋安排一啲嘅社區活動，係關於政黨啊，關於投票相關嘅選舉相關，其實大家都好想參與咯，好熱烈嘅參與咯，係咯。
佢認為香港人可以喺今次嘅地方選舉入面吸取經驗，為可能喺今年內舉行嘅國會大選熱身。而喺港人另一個移居熱點曼切斯特，所在嘅大曼切斯特地區同樣喺星期四舉行大曼切斯特市長選舉同埋地方議會選舉，同曼切斯特接壤嘅城市索爾福德亦喺同日選出新一任市長。估计市内至少有5000个香港选民。港人组织香港文化社的创办人阿欣上个月筹办港人选举论坛，包括现任市长等的全数候选人都有亲身或者派代表出席。阿欣星期四朝早未够8点就去到票站投票。他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日市面上的气氛和平时分别不大，因为选举已经是本地人日常需要履行的义务，但他就体验到选举的重要性。
我呢一票都仲係會體現到啊，我哋都係有呢個影響力咯，即係無論係香港人又好啦，作為呢度英國嘅居民又好啦，咁選票從來都係積少成多嘅，每一票咁只要我哋聯合大家力量，咁就有機會可以影響到呢度嘅選舉。
佢覺得對於政黨嚟講，今次地方選舉係今年大選嘅前哨戰，又只有政黨空有成竹，甚至已經開始為未來嘅施政方針作出承諾。但阿欣認為目前仍唔應該盡信。
譬如我見到工黨同我哋去傾，即係我哋嗰個活動嘅時候，佢哋都會覺得啊，今年我哋會贏㗎啦。咁如果我哋贏咧，我哋就可以點點點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哋都幾有自信，係真係今年啊。保守黨就落台㗎啦，我哋就上位，咁我哋咧就可以有啲帶嚟啲咩新嘅轉變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唔好話信到十足咯。咁我其實好多唔同嘅政黨上到場都會遇到同樣嘅困難，唔係真係話啊，我即係有一個唔同嘅政黨咧就會180度轉變，所有嘢就唔同曬。咁我覺得都係需要好多好多時間同力氣啦。咁然後，作為我哋呢個組織，就係我哋都會將同樣嘅關注去施加壓力喺佢哋身上。
於即將有機會第一次喺英國大選入面投票，選出自己嘅代表，阿欣分享佢對大選嘅想像。
我覺得今次嗰個選舉會係一個幾大嘅轉變啊，對英國嘅政府，尤其今年唔同嘅黨啦，嗰個勢力都開始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咁樣，希望是會為這個帶來一些新景象，但當然不會說一屆選舉就將所有的改變，都應該有很多很多的問題都要去解決在英國的經濟上、民生上的事。
今次地方選舉預料會在英格蘭選出超過2600名地方議會議員，除了大倫敦和大曼徹斯特，全英格蘭其餘地方亦都會按地域劃分成多個行政區，由選民選出地方行政首長。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在山、梁永康報導。
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高达81%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的看法，当中有43%的受访者属于非常负面。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五年，有约8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不少受访者认为限制北京的实力是首要的任务。听下李荣添报道。
中国希望同美国缓和关系，美国官方亦频密派高官访华作回应。不过民间嘅声音就啱啱相反。皮尤研究中心嘅民调显示，71%受访者认为中国近年对世界嘅影响力不断增加，同时有61%人至少喺某程度上担心中国同邻国发生领土争端。而有近80%受访者信唔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喺国际事务上做出正确嘅事。对于美中关系，好少受访者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大多数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而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选民对中国持非常负面看法的比例，是民主党人和倾民主党人士的两倍。而相较于年轻人，年长的人普遍更多对中国持批判态度。在65岁以上受访者中，有61%对中国持非常负面看法。而整体来讲，有81%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其中43%是非常负面。这个亦都是自2020年以来连续5年有近80%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民调在今年4月1日到4月7日进行，访问了3600个美国成年人。美国之音引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说，美国整体上对中国的看法持相当负面。而今年研究最显著的地方是美国对中国领土争议的担忧，例如即使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强烈反对，北京当局仍然对南海大片海域声称拥有主权。而美国路透社和易普索最新的民调亦显示，超过一半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利用字节跳动旗下短影音平台 TikTok 来影响美国舆论，只有约13%受访者表示不同意。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25日签署法案，强制字节跳动在270日之内分拆 TikTok 的美国业务，否则 TikTok 将会被禁用。调查显示，50%受访者支持禁用 TikTok， 32%反对，有46%认为中国正利用 TikTok 监控美国人日常生活，仲有60%受访者认为美国政治候选人利用 TikTok 竞选的做法不恰当。 呢份网络民调一共访问咗1022个美国成年人，误差范围大约系3%。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荣添报道。
后任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以预录影片嘅方式参与华盛顿一场国安论坛，去争取支持台湾纳入美国国防供应链，通过同美国公司部门合作，拥有更强大嘅威慑能力。听下黄春梅、宋子杰报道。
萧美琴星期三以台湾副总统当选人的身份在国会山庄与直谷论坛以预录方式发表7分钟谈话。他表示希望能够借由论坛打开大门，为台美在科技和国家安全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萧美琴相信与会者完全理解安全挑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台湾每日都面对网络空间、信息、电信、公共基础设施以及海空域挑战。他强调台湾坚持民主价值和基本自由，台湾的目标是拥有足够强大的能力抵抗威胁侵略以防止冲突。他说全球一半以上的海上商业通过台湾海峡附近，从 iPhone 到全球 AI 资料中心所需的大多数技术设备亦都需要台湾的先进芯片和零组件。
Taiwan is an irreplaceable and indispensable contributor to global technology advancements. Indeed,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aiwan is essential to global prosperity.
萧美琴指出，近年来台美安全合作中对台湾取得不对称的防御系统给予很多关注，但是传统的不对称系统虽然被认为有效，但不足以满足台湾当前的目标。他提醒，由于几十年和平红利导致的惯性，目前美国国防工业基地既不能生产足够的硬体，亦都不能够及时满足全球需要，当前正处于新兴科技创新和应用的竞争当中。虽然从乌克兰的防御中学到了经验，但俄罗斯和中国亦都正在迅速适应并投资新科技，台美必须设法领先。萧美琴坦承，台湾的国防机构一直相当封闭，需要调整语言、概念和政策。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the Defense Innovation Unit, is demonstrating a possible way forward, and in Taiwan, we are learning from you and working to build a similar mechanism in our system.
不过他说，即使在两国各自处理国家的政策方向一致之后，也都必须回头解决笼罩国防工业在生产能力和规模面临同样的挑战。台湾对于几个月前五角大楼发布的国防工业战略报告很感兴趣。那份的战略报告强调了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国际合作必要性。
I believe this is where a Taiwan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only a force multiplier, but an absolute necessity. Through integrated collaboration,or a possible co-production scheme, together we can add resilience and efficiency to our defense supply chains.
萧美琴说，作为压制中国威权扩张的主要利益者，台湾有自我防卫决心，并拥有自主能力为制造防御需求作出贡献，这个是致力维护区域和平稳定所作出的努力之一。萧美琴期待与会者支持台湾纳入美国国防部国防工业战略的国际合作机制，例如供应安全安排协议。他亦都期待和美国公私营部门进一步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将有助于更具弹性的国防工业，从而拥有更强大、更可靠的威慑能力。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宋子杰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在香港，屠龙小队等人涉嫌串谋在游行中设置炸弹案，同案认罪被告控方证人屠龙小队队长王振强周四作供时透露，得知涉案炸药计划后，即同军师商讨，打算让屠龙小队在完事后走佬去台湾。他又提及已经安排全体的队员在2019年12月底同同谋者吴志雄团队到台湾接受为期2个礼拜的军训，内容主要是涉及体能训练，并不涉及枪械训练。他说因为拥有良好的体能，才可以较好地使用枪械。两名男子报称被警员袭击入品杀伤， 并涉串谋同探监者为他们冒签生杀文件，被控两项串谋制造虚假文书罪。两名被告张家俊和何卓维均否认控罪，案件周四开审。控方播放收押所的探访录音，被告张家俊向探访者透露准备向警务处提高索偿，指自己事后患上中度抑郁和创伤后压力症，无法工作，失去收入，连电脑都惊，欲索偿逾300万元。同时他强调会上庭讲述怎样被警员踩断只脚和在厕所被殴打的情况。同案的另外两名被告早前已经承认控罪，并分别被判囚5个月和2个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正计划阻止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中兴等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公司获得无线设备认证。路透社报道， FCC 计划本月就一项跨党派提案进行表决，将永久禁止华为和其他被列入国安风险实体清单上的企业参与设备授权计划，以确保为美国市场提供认证的机构和测试实验室可以信赖，不会受到引致安全问题的公司影响。FCC 表示，新提案将永久禁止华为和构成国安风险的其他实体。华为在美国作为认证实验室的许可周二到期。FCC 指，华为对美国通讯网络和供应链安全构成威胁，上周已经决定不再延长华为作为认可实验室参与设备授权计划的资格。台湾陆委会修正禁止国人担任中共党政军职务公告附件，将海协会、孔子学院、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等政治机构以及团体等都纳入规范的范围。修正在周四发布生效。陆委会表示，这次修正是因应中共党政军系统现行架构作出调整，明确列举相关组织内涵，以求精确对应实际的现状，防止中共对台统战渗透分化，维护台湾的安全和安定。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